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黄子荣念转运就转，大家好，我是子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是前世今生、生命轮回。关于前世今生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自己的前世到底是什么，然后也很想要知道跟身边周遭附近亲近的人到底我们在前世是什么关系啊？很多人就很好奇。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呢，我可能要先给大家一些对于前世今生因果轮回这件事情要有一定的认知，就是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因为在我的座谈会当中，如果说我在帮别人看前世今生的时候，我都希望那个人是能够了解到前世今生的理论的，而且我不把前世今生当做一个娱乐的话题。我觉得前世今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你今天既然想要知道、想要了解，一定是在今生有某些课题困扰着你，或者是有某些关系它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颈，你会想知道，就表示你想要去改变现状，或者是找出原因。那么基本上在我的座谈会里面看前世今生，我都是很认真很严肃的看待这个话题，所以我比较不会把它当作娱乐性质来说一个故事。基本上我都希望大家在看前世今生的时候，是用一个想要学习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谓的前世今生。在看前世今生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轮回，那个轮回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基本上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在看前世今生之前，先对生命的轮回有一些了解，这样可以帮助你在看前世今生的时候更具有学习的意义。那么生命轮回，什么叫做生命轮回呢？生命轮回就字面上的意思来做解释，其实就是指我们的生命是经过一世一世的历练和累积，不断的学习而丰富我们的生命的。不要以为我们的灵魂只会投胎，它其实在生命当中扮演着很多很重要学习的角色。你的灵魂不会只是为了想投胎、想见某一个人一面而来的，它一定是富含着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我的灵魂想要学习，我的灵魂想要弥补，我的灵魂想要做些什么是可以让我今生更好的。所以呢，生命轮回当中，生命的延续不单单只是灵魂的延续而已，它也是一种灵魂的学习。那么我们的灵魂呢，经过了累世的投胎与学习之后呢，在每一世都会学会了不同的课题。很庆幸哦，有些人在每一世所学的课题都不同，所以他每一世所经历的事情也会不一样。那么因为他们的灵魂愿意学习，所以他身处的那一世人也愿意努力学习，成就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的每一世课题其实都不同，都可以经由你不同的累世，也就是说一世一世不断的投胎，然后呢学习这些不同的累世的学习所累积学习到的课题，都可以让你成为下一世，或者是遇到这些课题当中就会变成某一个进阶，就下一世变成进阶的课题，那么你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我想如果说你是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你的每一世灵魂都很乐意接收新的资讯，然后很乐意学习的人，你们是幸福的，你们也是幸运的。可是有些朋友他的前世今生比较特别，是他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同样一个问题就像有些人来看前世今生的时候，明明就是这一世要看跟先生上一辈子到底他们前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太太一坐下来就说我要看跟老公的前世， 那我们在画面当中呈现出来他跟先生的前世的画面，我在讲解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说老师为什么你讲的画面跟我这一世跟我先生相处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而我坐在这里参加座谈会，我其实只有讲我想看先生的前世而已，跟先生的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看到的画面会是他现在这一世跟先生相处的情形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前世的画面跟现在这一世真实相处的画面竟然有很多雷同的部分，情境当中有很多相似的部分，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们在每一世的学习都一直没有过关，所以他们在每一世当中所遇到的困境、情境、课题都一直不断的在同一世轮回。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进步，他可能没有放下，他没有感恩，甚至他没有原谅对方，所以一直不断的紧抓着那一份关系，所以他到了这一世又再遇见他了。所以你们听到有些人说，哦，下辈子我千万不要再遇到你了，天哪，我一定要好好的修，下辈子不要再遇到你了。诶，不要笑哦，这是一个动力哦。如果你这一辈子真的很不想再遇见某一个人了，那么这一世好好的学习，下辈子你可以发愿说我再也不要遇见他了。前世今生是这样的，我们在累世哦一直在学习同样一个课题，那么生生世世如果一直重复这样的轮回，代表着今生的课题没有过关哦。同样给你一份考试卷，每一世都给你同一份考试卷，你每一次都没通过，那么代表你要重修嘛，要重考嘛，所以呢来世必须再学习一遍。这个课题可能是什么难上加难，一直不断的考一些你没有过关的地方，再加上一些些今生要面对的课题，所以你没考过就会越来越难了。所以下一世，例如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如果你不学习放下，不学习原谅的话，下一次你再遇到他的时候，可能课题就难上加难了。那一想到这里，你立刻就会想说，那我赶快放下好了。好，那生命的轮回是什么呢？我们不断的在学习面对今生的课题，就是希望在今生学好该学的，那么到了来世才不会重复同样的课题。我们人会死亡，死亡就是一个灵魂的延续，其实生命从来不曾停止过，死亡也是一样。那么死亡只是肉体换了另一种生存的方式跟展现，我们今生所要努力的就是摆脱痛苦，摆脱轮回，那么今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来生。如果我们的灵可以渐渐学习到自在跟平静，在我们今生就有拥有心灵平静跟自在了，那么也就不容易被世俗的不顺利所羁绊了。我们的生命是有周期轮回的，例如说生老病死，那么生命的轮回也是一样哦。上天有一个谱，上面记载了我们的生命，如果呢你顺着命走，照着上面的谱走，那么是宿命。那么遇到该学习跟该面对的课题，你还是一样要去面对，没有人可以逃避的。那么上面既然有一个谱，我们要顺着运走，顺着命走，还要替自己这样造命，因为没有人可以不用努力就顺着你的人生走完一遭，不可能的。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挫折，这个在造物者的眼里，你这一些挫折就是一种学习，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我今天怎么遇到这件事情超倒霉的，其实这件倒霉的事情里面一定有某些含义是需要你去学习的，那么你愿意学习，课题就越精彩，结局跟学习所得到的学分就会越来越丰富。可是哦，万一你不想要学习就放弃生命了，这个生命的轮回哦是不会放过你的，它会让你再一次重新体验你所逃避的过程。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逃得过啊，我不要面对了，算了算了，没关系，你现在不面对，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天哪，我过去逃避的到现在还是得面对， 而且呢，重新再来过，这个历程绝对会是更加艰辛万苦的。唯有你愿意面对的时候，才能够找到解决课题的答案。如果你不愿意面对，那么找不到答案，也就走不出人生的迷宫了。讲到了生命的轮回，我们就想要来了解一下生命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生命当中有没有带某些使命，是要我们完成什么样的课题的？有些人常常参加座谈会的时候，最常问的就是，子荣老师，你可以告诉我，我今生的课题到底是什么吗？我有没有什么使命呢？这个课题其实很简单，但是说起来也蛮难的。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的人是面对感情，有的人是工作，那有的人是家庭，有的人可能是自己内在可能有一些过不去的难关。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那么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都带着某些使命，这就是所谓有些人会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天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天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这个天命不是讲说你是要成为一个神职人员，所以你才带天命，不是的。每一个人真的都带着天命而来，这个天命是让你完成今生的课题所需要使用的，你的本能、你的智慧、你在今生所学习到的功课、所需要面对的课题，完整的运用在你此生，然后完成这个课题，这就是你的使命，这就是你的天命了。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都带着使命，每个人的使命虽然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本质，这个动力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自己很努力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使命大家都一样的。那么我们努力工作也是为了生存，我们勇敢的去爱也是为了生存在别人的心中，我们努力的为家人付出也是希望可以撑起这个家，让这个家可以生存，可以幸福，让家人的爱紧紧的可以系在一起。我们所努力的都是为了让生命存在着，这就是一种生命的责任。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希望自己的跟别人是不同的了，例如说我想要拥有很多的财富，想要拥有人生的地位、社会的地位，想要拥有更多的才华跟更多的资源，大家都在比较谁拥有的比较珍贵，甚至于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拥有灵异体质比别人更了不起。你常常会听到有些人在茶余饭后或者是在闲聊的时候呢，不经意的他就会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们哦，我有灵异体质，我有灵异体质，我有感觉到这个磁场的不同，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常常有意无意之间透露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然后呢开始诉说着让别人感觉到可能很害怕的话语。这些话语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只是告诉大家你的体质是不同于大家的，还是你想要帮助别人呢？在你诉说了自己拥有灵异体质之后，你能不能真的帮助到别人？还是你说完了这些话的时候，常常提供的意见会让人感觉到害怕？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么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人常常就是讲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恐惧的话，你的人生因为听到了这句话之后，生活开始感觉到非常的恐惧跟害怕，那么值得吗？还是你要把这些话当作听听就好，因为你还是相信你自己，这个好像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有些人常常就是不小心哦，就会，也许他真的能力非常强啦，就是说他可能灵异体质的能力超强的，然后他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跟你讲哦，我看到你后面有一个阿飘。好，那你的朋友讲了这句话之后，是他要帮你抓鬼吗？他要帮你抓后面的阿飘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来吓人呢？那如果你没有要帮人家处理，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后面有阿飘呢？既然你要说，既然你看得到，既然你敢说，你就要帮人家处理呀，对不对？不要乱说，哼。我从小到大都有阴阳眼，我从小到大都看得到鬼神。好， 也许是很特殊的体质，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有这样的体质，因为这样的体质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种负担。但我们如果要说，我们就必须处理，如果我们不说，就代表我们不能处理。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开始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显现出跟别人不同的一种来标签自己，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你说真的还说假的，万一你说的是真的，那 你说他背后有阿飘，那阿飘听到了你又不能够处理，或者是阿飘知道了，难道你不怕阿飘来找你吗？对不对？好，所以这样的话最好还是不要乱说会比较好哦。当然我还是常常听见有些朋友呢就会夸张自己的神力，却忘了我们其实都是人。你再有通灵体质，你再厉害，你再说你有什么超强的通灵人力能力，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人，你不是神。如果你真有能力的，你应该要低调再低调，默默的助人就好，甚至不要说自己有多厉害。因为呢，做人很难，其实呢，也许我们就好好做人，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好，好，那么在谈到人生生命的本质本分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尽到了生命的责任。什么是生命的责任呢？就是从出生开始，你要能够好好的喝奶、睡觉，好好的长大。那个时候，你就在尽婴儿那个时期该做的事。念书时期，好好的念书，就是在尽生命的责任。长大了，到社会工作，责任就越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缺一不可。有了这样的重要性，你在社会上工作，尽自己的本分。为你的公司服务也算是尽了生命的责任，你让自己有薪水赚，有钱花，也是尽到生命的责任。我们生而为人，时时都在尽生命的责任。你有需要做的人事，你有需要尽的责任。改变别人是神的责任，不是你的。所以呢，你想要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改变自己的责任交到自己身上来，那么改变别人的事是神的事，是神的责任，就让神去处理吧。好，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本分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内在有很多的声音，以前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例如说你想做什么，你想要什么？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听过自己内在的需求？其实这都是一个生命的轮回，生命的过程。那么生命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情。例如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体验的程序也会有不同哦。有的人可能有生，他没有病跟老，他可能就经历了死亡。那有些人可能经历了完整的人生生命历程，生老病死他都经历了，没有一定的顺序，没有一定的方式。生命在这个方面呢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投胎到什么样的家庭虽然无法选择，没有一套公平的法则，可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人人都会面临死亡，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因为富贵，因为你家里有钱，或者是因为你有名有利有社会地位，就可以避免生死的问题。其实面对生命的本质，我们应该要了解到生老病死的课题，不要放弃生命，因为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地方。当你面临到生命消逝的问题，该如何重新看待生命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看前世今生最重要的心理建设哦。其实我们在看前世，又想到了今生，一定是想着前世经历了什么，让我今生可能遇到了这样的困难跟这样的问题。在观看完前世今生之后，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管你看到了前世的画面是什么，最重要的都不是前世，最重要的都是现在的你跟当下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的这个你才是最真实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世也已经过去了。 借由看了前世之后，可能让你看见了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可能让你看见了某一个课题，那么唯有在现在这个当下，你才可以完成它跟弥补它。所以你必须好好的完成你今生的课题。那么人生不必去在意你拥有了什么，只有当下的你才是真实拥有的，过去的、以前的都不是现在的，只有现在的才是真正的，不然的话一切都是空谈。在当下我们拥有的才是真的，过了下一秒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拥有，所以唯有当下才是真实的拥有。唯有活在当下才没有痛苦，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学习让它过去，我们也必须从过去当中发生的事情学习到教训，得到智慧，才能够让过去发生的事情成为当下的课题跟那个价值。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从中得到一些智慧，有得到一些经验，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当下一切都值得了，都非常值得了。那么已经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为了它太过难过或悲伤，因为那都已经成了过去。活在当下就应该放下过去的伤痛，不要为了过去而懊悔不已，否则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人呢，只有活在当下，对于未来别想掌控，因为没有人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掌控未来，也没有人有绝对的能力可以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人在这个当下是可以透由你当下的改变做决定，改变去学习，然后改变了你的未来。所以在这当下，如果你想改变未来，在这个当下要做的事情可多了，要学习的也很多，你想要更好的未来，就必须好好的珍惜这个当下。很多人想要观看前世今生，想要了解前世的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今生如此的不顺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建议你把自己的前世当做一种砥砺，好，或者是一个学习感恩的课题。那么在观看完前世今生之后，对别人、对此刻的你就更具有责任感，因为你要努力成就在未来。当下的你如果不努力，就算看完了前世今生，不愿意反省跟改变，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前世呢，是一个课题的教训，可以让你学习活在当下的智慧，也可以让你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来。人无需去看未来，也无需去看过去，只看这个当下。你可以努力活在这个当下，不一定要看前世今生，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只把前世今生当作一个借镜，一个愿意改变的动力，一个想让自己未来更好的动力，那么我觉得这才值得。它不是一个娱乐消遣的话题，它是一个学习功课。除非你心中有解不开的结，那么观看前世今生是一个工具，藉由这样的工具可以让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也或许可以唤起你前世的记忆，找到你今生可以努力的方向。那么我希望在看完前世之后，大家都能够努力去思索、去思考、去努力的创造自己当下的人生，这样你看前世今生才是有意义的。那么生命的当下我们要珍惜，因为这个当下、这个此刻是多么值得令人赞叹跟多么值得令人学习的一刻。我们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刻，活着的每一个当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前世今生真正的主题了，就是上辈子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辈子才会这样。我们要去对照那个因果，到底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一世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有一系列重要的重点帮大家归纳出来。到底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一定很想知道。在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苏打绿所演唱的《再遇见》。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能够再遇见，都是值得珍惜的。听完了这首歌，我们马上回来进入主题。有没有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再遇见，其实是真的很难能可贵的情缘。 缘分，所以我们彼此都要好好珍惜。也许现在在你身边经过的那个人，上辈子可能是你的谁，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缘分。办公室里面那个小人现在出现了，就是你的逆境菩萨，他就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所以的你好好对待他、哦、好，我们都有这样的对照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一个思考、哦、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今生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哦、我们先讲掠夺这件事情、哦、如果呢有一个人他可能在前世的时候曾经掠夺过别人，你想想看、啊、一个人他曾经在前世的时候抢夺过别人的东西，这个东西本来不属于他的，也不属于他的财物，甚至于不属于他的人，他因为自己想要，因为自己的欲望，所以他就把人家抢过来了，然后呢抢了别人的东西之后就占为己有。那么或者是有些人他是工于心计，算计了别人谋略了别人，或杀害了别人而得到他的财产，这种等等的，或甚至于就是滥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部分可能在今生前世虽然得到了，但是在今生会遭受到所谓的一无所有的课题。好，前世你当过强盗，前世你抢过别人的东西，前世你算计过别人的财产，谋害过别人的财产，或是谋害过别人的东西，工于心计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在今生所对照的课题都可能是一无所有。如果用欺骗的方式掠夺别人的东西，例如说我们像现今社会所常常看见的诈骗事件，运用诈骗的手法会比单纯掠夺别人东西还要来得更严重哦。因为前世那个人相信你，相信你的基础下，在信任你的关系下，你反而掠夺了他的东西，他到时候会对你这样掠夺的行为产生很大的震惊跟受到很大的伤害。如果你前世曾经是做过这样事情的人，到了这一世，你所学习的课题就是一无所有的课题，或者是当你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快马上就会失去，或马上又被另外一个人抢走了。例如说你今天好不容易升官了，升到了某一个职位，人事命令也都发布了，全部的人都替你高兴，甚至于你自己还开始请客了，可是没想到过几天人事命令突然间发下来说这个职位不递补了，或者是说这个部门暂时解散了，或者是说这个职位暂时没了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所得到的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取代了或是被取消了。通常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得到利益上不明原因又被别人给掠夺走了，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前世发生的事情，到了这一世你变成受害者的角色，要去体验在前世你加害别人的心情。好，这个就是一种对照，你前世掠夺过别人，你今生就会被掠夺，被人家抢夺走。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前世曾经犯下的错，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我曾经可能在前世有掠夺过别人，那么在这一世如果懂得更圆融，不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东西，也不去觊觎别人的东西，相信还可以改变今生面临的课题跟问题。不是说没得救，也不是说不能弥补，而是如果我在前世曾经掠夺过别人，我在今生要懂得奉献，我在今生要懂得不再计较。刚刚提到掠夺的情况呢，试问如果你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拥有了某一个东西，可是拥有了之后马上就面临失去的课题，老是哦，老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你可能就要去想一想说，奇怪，这个是不是真的我前世有做过了什么事情。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常发生，那么今天被忽然间这个得到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了或是不见了，没关系，你就要学习处之泰然。相对的，如果你有被别人用手段掠夺了现在所拥有的，建议朋友们都要有个心态可以去做弥补，就是强求来的绝对不会留在身边太久，不管是你抢别人的还是别人抢你的，我们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这样抢来的东西得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是自己的，有一天它会不见，有一天它可能也会被别人抢走。不管是前世或是现在世，别人对你或者是你对别人的， 不是你的，不是真实拥有的，停留在自己身边也不会久的。像这个时候你就要放下心中的不满跟不安，甚至于放下所谓的不甘心。你如果可以放下，就算别人掠夺走了那个东西，如果真的不属于那个人的，最后也会从他身上消失。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你的东西抢走了，那个东西如果抢走了不是属于他的，有一天他抢走了也会不见啊。所以你不必去算计，也不必去计较这个东西被掠夺走之后的发展如何。今天命运走到这里，你也必须要有相同的体验。在当下你懂得体悟，那么对前世曾经被你掠夺的人感到忏悔，感到抱歉，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跟课题。那么讲到掠夺，顺带一提，就是现在啊，办公室恋情也很多，或者是说现在所谓三角关系也非常多。我们常常从感情的这个情况下，不得已或是说相见恨晚的情况，就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有夫之妇，或者是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另外一半。这个时候呢，我算不算是掠夺了别人本来应该要拥有的人呢？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如果这个人他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忽然间被一个第三者出现，然后抢走了他。如果他抢得走，那是他的；如果他抢不走，那他动了心，或是说他完全 不为所动，其实这算不算是一种掠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想这个标准答案是各自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讲一个基础理论，就是如果你抢走了是你的，是就是你的，那你就好好珍惜。如果不是你的，就算就是如果不是你的，有一天他也会不见。所以我们何必去抢别人的东西呢？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些人是说我真的是很爱他，真的相见恨晚，他早就应该早点遇见我了，那么就请对方把关系理清之后再跟你在一起，这样子是会是比较好的。那么三角恋情感情的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心中的甘苦，我们没有办法去评断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只是告诉大家，如果在感情当中前世的掠夺，譬如说我在前世当中曾经掠夺过别人的感情，我在今生很容易感情当中就会发生第三者介入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前世今生对照的一个课题。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讲到下一个课题，就是所谓的惊吓。什么叫做惊吓？就是有些人呢，他在前世的时候是因为惊吓而死亡的人。这一生的人呢，就是说他投胎到了这一世，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他可能处处什么事情都担心，哎呦，会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可能走到任何一个建筑物或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觉得说，哎，这里安不安全啊？就会开始很紧张。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神经比较紧张或神经质的人，他可能在过去世都有忽然间受到惊吓而死亡的状况，所以他在这一世对于生命会很执着，对于生命的安全性会很在意。一般前世曾经受到惊吓的，不管是不是因为惊吓而死亡，或者是因为惊吓而产生伤害，这些朋友呢，其实都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果有的话，你可能想一想说，我在前世可能真的是常常被吓，或是一直处在不安全的情况下，所以这一世凸显出来的个性就会是比较胆小、怕事，然后甚至于比较不容易跟别人亲近哦，他们比较不容易相信别人。然后当别人要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担心是不是有人对你有别的期望或是别的企图，不容易相信别人，也不太愿意主动去相信别人或亲近别人。那么因为在前世的时候呢，受到惊吓，那么当中可能产生了很多不美好的记忆，这些不美好的记忆一直累积在灵魂的记忆里面，所以不容易相信别人，也不容易跟别人亲近。那么我建议呢，有这些情况的朋友们一定要克服这样的问题。我想唯有当下可以让我们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呢，你把灵魂的记忆要调整到不要执着，不要觉得说天底下的人都是坏的，或者是担心自己有可能遭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先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自己吓自己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吓过头了，自己会吓自己。其实别人真的是要对你好，可是你一直很排拒，很害怕，很可惜，就把一段很好的关系就排拒在外了哈。好，可能是别人不小心碰触到你，也没有意思要伤害你，结果你反应很大，让人家觉得他也更害怕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前世也许都没有受到惊吓，现在产生。也许啊，你前世没有受到惊吓，但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有不安全感，这个部分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加强自己在这一世灵魂的安定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么前世受到惊吓的朋友，在这一世可能会感觉到不安，甚至于在这一世啊，他会想要要求改变，想要接近别人。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前世他可能吓到了，他不想接近别人，但是也有一种人，他的灵魂是很乐意学习，很愿意学习的，而且很接受挑战的，他就可能很想要去亲近别人，可是不知道怎么接近。那么因为前世受到惊吓，他的思绪就停留在那个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一世很立即的跟别人打成一片，他就慢熟行，慢一点，花多一点时间，相处久一点，次数互动多一些，那你就会慢慢，有些人在这些人际关系当中，他是比较被动的，比较无助的，那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也是渐渐可以努力学习克服的，学习如何让自己有足够的安全感，如何让自己的灵魂能够更加的安定，甚至于不要常常担心说，诶，有没有人要来伤害我啊，有没有人要来害我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们灵魂需要安定学习的课题。好，再来我要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常常很担心自己没东西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家里堆了很多的零食，包包里面一定有零食，身边身上口袋一定可以有吃的，甚至于他去便利商店，他一定要买很多东西回来，他不见得通通都会把它吃完，但他身边就是一定要有零食，马上可以拿得到，不管是吃的也好，不管是零食和正餐也好，都好，好吃的喝的都好。这种人呢，他可能都跟我一样哦，在前世有一世可能是孤儿，那么因为可能经历了战乱的时代，甚至于有可能是被父母亲抛弃了，丢在路边啊，因为你知道古代有时候生活社会是很痛苦很困苦的，小孩子就丢在路边让他自己长大，或是丢在人家家里门口，丢在员外门口，有没有类似这种的。好，那么 很多人我想他你们都会有这样，忽然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很怕没东西吃，很怕饿死，但是这什么年代怎么可能会饿死，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没东西吃你就会发脾气，没东西吃你就很没有安全感，那有东西吃你就会充满着开心跟快乐，你的灵魂真的很简单很单纯，就是其实只是因为你曾经灵魂，就是前世的时候曾经经历了孤儿这种动荡不安的年代，因为在前世当中啊，有很多时候会有战乱的这个地域性发动战争的情况呢，又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有能够有这个地方住啊，能够有饱餐一顿的机会啊，那么战争可能之后就会有人口失散的状况，在这个失散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变成孤儿或者是孤苦无依的人。前世如果是孤儿的话，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没有家没有依靠，可能在这一世对于人事物就会超级没有安全感，而且内心很想要依赖别人，但是又害怕这样的依赖可能随时被抽离，就是人家随时叫你走，人家忽然间不爱你了，随时都可能离开你，这样，很害怕，好担心对方随时都可能不爱你了，要离开你了，加上对情感的不安全感不稳定，产生了想要稳定的情感，但是又不敢投入太多，这种就会产生所谓的矛盾，所以就发现有些人对于情感是很执着，我爱你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对我，我就是爱你，我认定你了，我就不离不弃，我就不离开，这种也是一种矛盾的课题，好，你既然很想依赖别人，可是又怕依赖别人太多会没有安全感，因为万一别人要走就走了，你就是很大伤害的人了。那么座谈会当中啊，其实有些人家庭状况非常好，然后爸爸妈妈也超爱他的，从小就是觉得很幸福的一个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莫名的悲伤。有没有人也曾经是这样的，就是你明明就超幸福的，老公很爱你，小孩很听话，然后公公婆婆对你又好，然后甚至 去，就是你的或者是你的男朋友也对你很好，女朋友也对你很好，上司也很照顾你，就人生超完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独处的时候，就有时候感觉到有点悲伤，甚至于觉得自己很孤单。但其实你可能什么都有，那个我们称之为来自灵魂的伤痛哦，因为他可能觉得过去世的那件事情其实是很伤，让他很伤害的，感觉到伤痛的那个灵魂的记忆就带到今生来了，就会觉得自己身边就算是拥有很多的人，可是会担心他们不够爱你，或是担心这样的情况会有变化，内心就会产生孤独的感觉，就一直想要找一个依靠。如果你前世曾经是孤儿的话，进入到了婚姻当中，你就必须要学习信任你的另一半，相信你的另一半不会离开你，不会忽然间抽离这样的感觉。那么相对，因为对另外一半而言，如果一直都怀疑，其实疑心病太重的话，对另一半是很大的伤害的。那么我有个朋友啊，他前世是一个孤儿，然后在这一世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渴望爱，渴望家人的爱，他知道这世界上呢，他什么都不缺，他就只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他很努力的为自己创造很多的幸福。后来呢，遇到一个很好的伴侣，拥有了很好的家庭，渐渐的呢，这样的孤单的感觉就消失了，因为让这世让他找到了爱，找到了家的依靠，他的灵魂有了安定，一切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人呢，不只是活在过去或是过去的回忆当中，其实就算你前世是孤儿又怎么样，你在这一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这一世的安全感。不要认为说我前世是孤儿，我这一世就找不到安全感，不会的，不会说我前世是孤儿然后饿死了，我这一世找不到东西吃就很怕饿死，不会的哈。人们呢，只要能够活在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能够把过去的回忆当作未来前进的动力，那么未来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了。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把握现在，认真的把你现在的每一个当下都做好过好，那么未来你才能够改变哈。那么建议曾经有过孤儿前世的朋友们，在这一世一定要努力跟你现在当下的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跟你身边亲朋好友好好的联系，都可以改变曾经是孤儿那一世孤苦无依的感觉。经过努力的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前世失落的爱的哦。好，那么我想要把这个前世今生对照的对应关系呢，把它分作几集来慢慢跟大家解释。像这一集的前面，我讲到了生命的轮回，它灵魂的学习的道理基础，给大家一个建立基本的观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上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辈子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可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把前世跟今生做一个对照，慢慢让大家来了解前世今生运作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世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运用，让我们的未来可以更好。记得哦，前世今生是一个学习的课题，将来也许你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或是了解自己的前世今生，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前进以及人生学习的动力。那么知道运用前世今生来做一个学习，让你可以弥补过去可能的不足，在未来努力的完成今生课题，然后让你自己过得更好，好不好？那么接下来下一次呢，我们就再跟大家分享前世今生的对照，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次的前世今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咯，拜拜。